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荣幸地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王立鹏先生还有黄晓峰先生，欢迎两位。
谢谢小袁台长。
好，那我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王立鹏先生。王立鹏先生是著名的旅美画家、书法家、篆刻家，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苏州木渎王立鹏美术馆的馆长，美国太平洋文化艺术交流协会艺术顾问，苏州市侨联海外顾问，苏州市江南文化推广大使，北京黑龙江企业商会海外艺术顾问等等啊。这个立鹏兄的这个就是 title 啊，就是这个头衔是很多的，那么我就光念这个都要超过一个小时了，我就念个头几条。那黄晓峰先生呢，是我们西雅图大名鼎鼎的音乐家，还有是著名的工程师。他不仅是岩土工程的美国岩土工程的院士，也是著名的作曲家啊。那么在我们今年2023年，他还成功的主办了叫名为《重生共生》的大型交响音乐会。之所以请到两位，为什么这个组合啊，就是你们两位到我们电台来，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黄晓峰先生是美国太平洋文化艺术交流协会的主席，王立鹏先生呢是这个太平洋文化交流艺术交流协会的艺术顾问啊，所以是这么一个文化交流协会把你们就连起来了啊。那我首先问一下黄博士啊，就是当初您是怎么会聘请王立鹏先生担任你们太平洋文化艺术交流协会的顾问的？
这个因为是我跟王立鹏是在温哥华认识的哈，然后认识之后，然后是这个音乐和艺术把我们那个算的结合到一起，所以我们就是一拍即合吧。然后那个他这个有很多创意啊，就是说在这个艺术这一块他有很多这个设计这个理念啊是我们缺乏的，所以我们谈下来的话就觉得他给我们帮助很大，就是在创意这一块如何把这个音乐文化在这个美国搞得更好啊，然后发展更大的空间，所以他有很多这个非常好的见解，就是别人没有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加上那个2016年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那时给我做音乐会，也是这个立鹏这个极力所以促成的，要是没有他的话可能就没有这场音乐会在北京的
北京音乐厅。
对，
黄晓峰个人音乐会也是海外华人交响乐艺术家第一位能走向中国最高的音乐殿堂，北京音乐厅黄晓峰个人音乐会，而且我俩都是北方老乡，很重要，
很了不起。
对，就这样就请了立鹏做我们的，
所以说艺术是相通的，对吧？
是，
就是又画画的可以给音乐家做艺术顾问。
对，是因为这个东西是他这个很早就来到这个北美加拿大这个，然后搞这个个人这个画展，当时是
中国大使梅平，
这个驻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梅平，然后黄平这个
总领事
加参战，然后都去为他这个音乐
艺术中心，
为他的艺术中心成立那个做这个支持，亲临他的这个会场， 所以他这个来的是很早，在艺术这一块，然后他在国内又办这个书法报这么一个杂志，然后就是，所以他在这方面就是说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和这个开创性的意思是我们缺乏的。所以这个我当时这个音乐会的事儿，他就帮我这个极力促成，因为有很多这个建议哈，这个策划是我们缺乏的，
得到了中国交响音乐基金会的认可。因为小峰兄呢，把东方的名曲跟西方的交响乐能够结合在一起，耳目一新，所以也是海外华人艺术家能在音乐创作上的走出更高的一步，所以请到北京音乐厅做了这场晚会。
我跟立鹏兄呢也认识了六七年的时间了，应该。第一次认识立鹏兄的时候，一听说立鹏兄在我们苏州已有一个美术馆，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美术馆，哎呀，我说哎呀，我们都说到一起去了。那后来我非常有幸的到了回家探亲的机会，去那个瞻仰了拜访了那个
欢迎指导
王立鹏美术馆在苏州的，然后就是可以说是印象很深刻，然后立鹏兄呢也亲自接待啊，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么一段渊源。其实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对王立鹏先生有很多就是疑问，就是您当初是怎么来到美国的，来到北美的，然后当初是怎么发展您的艺术事业，然后后来呢又怎么会想到要回国发展，然后这些事情您就慢慢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各位听众观众，非常高兴再次能回到美丽的西雅图，能接受我们中文电台电视台的小袁台长的访问。我记得很有缘，还是六年前我也坐在这里接受了小袁台长的访问，也很开心。我的美术馆是由苏州木渎人民政府投资建设，我是2015年开馆的，况且跟我们小袁台长中学的母校在一个古镇上，所以我们就这个距离就拉得更近了，就像老乡一样。虽然我是北方人，但是作为苏州侨联的顾问，我现在是第二届了，就十年前就很荣幸的被苏州侨联聘为海外顾问，也是我的美术馆还有我们加拿大无门画派唯一海外代表人物，今年已经诞辰百年，他已经三年前故去了，他是无门画派代表人物，就是我把他从温哥华推荐给苏州政府，苏州政府又把离乡60年的无门画派，他与张大千都合作进白府的周思新先生，2014年我来创意建设政府投资做的周思新美术馆首先开馆了，完成了因为巡游从香港到洛杉矶又到温哥华一个海外大咖级的画家能落叶归根吧，所以这样的我的美术馆也很荣幸的2015年由政府投资建设，也落地在小袁的家乡，有2500年的苏州木渎古镇，也是乾隆去过6次，范仲淹还有这个我们的孙武在灵岩山还有天兵山嘛，就穹窿山这几大山呢，就是创作孙子兵法的地方，所以我也很荣幸的跟这个小袁台长的故乡就有了这个不解之缘。
是因为我跟立鹏兄相处的不多的机会里面，也亲眼目睹立鹏兄其实非常的勤奋，而且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 写生，然后每天画画写书法都不断，所以这么多年这个功力是非常深厚的，而且呢就是可以说不管是书法还有绘画的作品都是艺术瑰宝啊，就是一开始还是篆刻是吧，还得了奖，然后这个都是都非常了不起，因为这些方面都是我所不具备的。
您客气。实际小燕台长现在能够在海外这样不遗余力的从事传媒，现在又有杂志出版，这也是令我敬佩的。因为早在三十几年前，我就是四个人之一，就80年代创办了中国第一张为青少年服务的青少年书法报。1989年我又在黑龙江文联、黑龙江书协创办了一本书法赏评杂志，至今这一报一刊在国内还是国内外发行的，所以我亲身感觉到一个传媒还有这个出版创业的艰辛，尤其在这个西方主流这个社会在没有投资的情况下，我们集资创办传媒和出版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得像小袁的这种精神我也表示敬佩。
您太客气了，谢谢。那我们还是更多的了解一下立鹏兄在这个艺术方面的发展啊，就是您开始是在加拿大是吧，然后在加拿大一开始在温哥华吗？
这说起来也巧了，这还是30多年前。我在主编书法赏评杂志的时候，我应中国驻加拿大参赞兼总领事黄炯岳先生，现在已经故去了，他的邀请参加了加拿大多元文化艺术节，那是1994年。在展览期间呢，就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省长啊、市长啊、议长的认可，就是收藏我的作品。由多伦多到蒙特利尔到卡尔格里还有到温哥华，历时半年，都是由加拿大政府来推广我的艺术展。这样呢就走到卡尔格里，我很荣幸的就接触了卡尔格里的实业家，牙省美术会的会长，推荐我做这个顾问，又讲学，又做展览。这样呢就是加拿大的移民部长就发现了我，这样就推荐我移居加拿大。在这个时候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也买了我的绘画作品，这样就以杰出艺术家的身份96年圣诞节就进入了加拿大的温哥华。
然后您在加拿大也办了很多展览，然后也
成立了自己的艺术中心。走到两次巡回加拿大展览，第二次的时候走到多伦多，多伦多的星报，以前是温哥华上都介绍了我的艺术。多伦多星报在2000年6月20号整版的介绍了我在多伦多的展览，所以让我的这个艺术在这个主流社会，我记得当时的一版的半版是 Queen's Mother， 就女王的妈妈百岁生日，和我在一版上，所以那一版呢就是艺术家我是整版的，所以得到了加拿大主流社会还有美国科技人才部啊什么，就给了我一个杰出艺术家奖。这样呢我在加拿大2000年就顺利的进入了这个纽约，也是我的老师，也是世界著名收藏家美国大都会艺术顾问王启谦先生推荐我进入了纽约艺术联盟。这个艺术联盟呢，我一看校友录里边有徐悲鸿、张大千、王启谦、木心，还有当代的艺术家陈逸飞、陈丹青等等吧。我是23年前就在这一个学校里学习油画。
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然后大名鼎鼎的艺术家。然后是什么机缘巧合给让您跟西雅图结缘的呢？
西雅图结缘就是一个是我住在温哥华，曾经到温哥华的博物馆看了我们中国出土的三星堆的系列展览。再一个就是由于我们太平洋协会会长黄晓峰博士，他也是院士，他的这个对音乐的交响乐的这个学习是后天的努力，能成为现在就是影响在国际的交响乐，也让我很敬佩。所以这样到了北京都住在我家里啊，我到了西雅图住在他的家里，所以这样像兄弟之情吧。我们那个虽然是两个不同的艺术门类，我们为什么能走得很近呢？就是有一个心心相印的，就是一个海外游子，一个海外艺术家的一个共同的情怀吧。尤其他的这个孜孜以求一个人来指挥一个乐队创作，能产生这样的影响。所以我呢有的时候也是他的唯一的一个忠实的听众，有的时候也发表一些我对他音乐的比如说他走到这个西部去敦煌，去秦岭，就像他这次音乐会表现的秦腔，还有这个心经，也是我的朋友也曾经被这个小峰兄的精神感动，也一起跟他一起走西部，走甘肃，走敦煌。所以他这种这个探索艺术的精神和为推广东方文化音乐与西雅图与国际音乐接轨的精神，让我这个深受鼓舞和敬佩。所以我们这次也很荣幸，小峰兄很成功的举办了个人这样的盛大音乐会。全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先生很高的评价，就是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是民间的艺术和民间艺术家的交流是不断的，也是太平洋两岸的艺术家们对两个国家的文化做贡献。所以我能成为音乐会的艺术顾问，这也是我的荣誉。所以今天我能跟小峰兄一起能接受我们小袁台长的访问，这也是我最快乐的一件事。
那黄博士，我知道您写了一本书是音乐与工程啊，然后现在就是这个音乐能跟工程相结合，那么现在您是不是已有亲身经历这个音乐跟这个绘画还有书画这个艺术是不是也可以很好的结合？
谢谢小袁台长提这个问题啊，因为这本书本身就叫《音乐与工程》。这个《音乐与工程》它主要就是说，我做了很多音乐的事情，然后我本身也是工程师，当然这里面也讲到过音乐与工程的结合，但其实更多的结合其实是在这种深层次的，从哲学层面上来讲，就是说学了工程的这些东西，对和音乐这些做下的东西呢，它都是到最后都是互通的。而这里头其中其实和绘画的结合是自然而然的啊，包括这书里头介绍的这个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最初的动机其实就是看了一幅绘画作品，然后就产生了联想，然后就从那个联想开始做起，所以这里面还确实是绘画是有联系的。
好，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聆听两位艺术大师的分享啊。
谢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位于 Bellevue 的直播间啊，迎来了两位艺术家，一位是著名的书画家王立鹏先生，还有一位是知名的作曲家黄晓峰先生啊，黄晓峰博士。那王立鹏先生呢是应该是2017年1月份的时候，第一次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然后呢，我们我个人也有幸啊，就是认识他，然后呢，也到苏州去拜访了他的苏州王立鹏美术馆，所以王立鹏先生这个开花就是你这个。艺术自述是发芽是在中国，开花结果在美国，然后最后收果实是在中国，是不是？因为你最终好像又回到国内去发展了，所以是什么原因让您就是祖国对你有很强的吸引力，还是你就是一心想要报效祖国就回去了？
说来呢。我们父母在不远游，都是海外游子，面临着家庭的父母他们年纪大了，所以我在纽约曼哈顿正是学习创作非常高峰的时候，年迈的父亲母亲突然身体就每况日下，就住进了ICU， 所以这个时候才觉得应该要报效母亲，所以就在一个非常旅游季节非常忙的时候，纽约很难回到中国的机票，所以我在机场就待了两天，就是等着这个退票，这已经是快20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我很幸运退到一张飞往东京的机票，在东京又转到北京，又转到我的家乡省城哈尔滨。我的父母呢是在佳木斯的家乡居住，所以 我还挺幸运，父亲在生命的那个临危时刻，我回去又奇迹般的从 ICU 抢救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是接近那个70，快接近80了，所以老天就有也给了我几年的是孝敬父母的机会，所以我就卖掉了纽约的房子，关掉了自己的艺术空间和画廊，就回到了北京，正好是也是父亲给了我一个就是心里的一个安慰吧，能有几年孝敬他们。后来他们在北京，我就把这个纽约的立鹏艺术中心呢就挪到北京，买了房子，就像办事处似的，这样就是开始中美文化交流，一边孝敬父母，最后呢就是我的父母都是残疾人，所以能供我们我六个就是兄弟姐妹能读书很不容易，所以我父母都尽孝完成了，我就这样的就是中美和加拿大之间就开展很多的文化交流，其中呢就有黑龙江到加拿大的展览，还有到这个美国的活动，我的文化交流的开展就得到了苏州市侨联的推荐，由政府投资建设的周世新美术馆、王立鹏美术馆，去年我又很幸运的又帮助了阎文良大师，就是陈逸飞的师兄啊，85岁的吴继涛先生，他的油画艺术馆也成功的经过我创意，由他家乡政府投资也落户到苏州了，所以木渎古镇呢经过我们侨联还有我们的创意，也建设了在一个古镇里边建设一个侨使馆，这在中国侨联或者是国际上也是比较很少的，所以这10年期间我为苏州做了3座美术馆、1座侨使馆，很荣幸今年又参加了苏州发展大会，被聘为江南文化推广大使，这样呢也是苏州侨联的海外顾问，所以这样呢有责任，也是推动海外华人华侨回乡建设文化交流，也是我一个责任。
啊，我们知道您先后于2007年还有2022年，被著名的中央电视台专访啊，然后呢，
华人世界
啊，对，然后呢，2007年是华人世界，2022年是央视画廊、央视网专刊介绍，那么您呢也先后在苏州还有佳木斯成立那个王立鹏美术馆，就是是不是就名气大了，然后就声名鼠类，所以就还是在国内发展了是吧，主要在美国国内发展，
尤其最近这几年疫情，因为特殊原因也隔断了这个海峡，我们华人华侨的这个交流，所以呢在国内呢也是为家乡的文化建设，我也很荣幸的参与了黑龙江家乡商会的顾问，还有我出生的家乡呢，因为它比较偏远，所以还没有美术馆，所以我自己投资也是为了一个栽树引凤吧，也是一个华人华侨的文化交流基地，我在苏州的美术馆还有周世新美术馆还有侨使馆是中国华侨文化交流基地，也是小袁台长的家乡，这个古镇能成为一个中国华侨文化交流的基地是国家级，这也是当地政府和苏州侨联对我们海外华人的支持，也是像回家一样，所以这样呢我才有这样的空间被聘为顾问，我的美术馆才能落户到 苏州。
对，就是为什么您会跟苏州结缘的，是因为苏州特别喜欢您这样的人才而去您。
话说起来，我还要感谢三年前病逝的旅居海外70年的苏州籍的书画大家，他也是我吴门画派在海外的代表人物，与我在温哥华交往近20几年，所以周世新先生他10几年前曾经就是在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他捐了四幅和张大千合作的画，还有他自己50幅作品，特意邀请我，因为我成立艺术中心，他是我的顾问，中国的启功，台湾陈立夫，包括美国大都会顾问王启谦老师，所以这样呢，他回苏州就特意邀请我参与策划这件事，所以我很有幸一起跟他飞到了苏州，这样呢，就是我现在的海外我的美术馆的名誉馆长，原国家民委李继友主任，他也是将军书法家，他就从来看望周老师和我，这样呢，他的朋友就是当地的收藏家，也是老镇长，就推荐我到木渎去，他以个人的名誉，也是一栋古建筑要给我做馆，我就推荐，我说我的万年交，我的顾问已经在海外60年了，他是苏州吴门画派代表人物，他应该落叶归根回到苏州，所以在我的努力和推荐下，苏州木渎政府就给周世新的美术馆在2014年就成功的开馆了，周世新先生把自己毕生各个时期的代表作捐给家乡，这也是让我很高兴的一件事。
所以周世新他是吴门画派的传人，然后您跟他是20多年的
海外交流
交往的朋友，所以呢通过他就是通过您为他就是创立这个周世新的美术馆这个过程，又受到苏州当地特别是木渎镇的政府的邀请到那边去，就是开启了您的苏州王立鹏的美术馆，是吧？
是的是的。
太棒了，真是。其实王立鹏先生的美术馆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我在那个木渎转了一圈，然后到王立鹏先生的美术馆里面，除了王立鹏先生自己的就是真迹的书画之外，还有张大千的作品都有，是吧？
张大千、王启谦、陈立夫、启功，凡是跟我包括我们国内的已故的这些大师的作品，也是我对他们你看我是80年代启功先生介绍我加入中国书写，明年是龙年，36年前中国第一届龙年篆刻大赛，每个人都刻龙吟这方印，只有我这一方印被选为中国书法杂志上唯一的一方龙吟，所以呢就是我以印会友吧，包括王启谦、陈立夫、周世新、启功等等老一辈艺术家，我都给他们也得到他们的仰望，我给他们制过印，包括中央老领导宋平同志，我也给他制印了，他还给我题词，就是希望我能把这个中国的金石文化发扬光大。
太棒了，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了，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巴拉巴巴巴。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直播间的是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王立鹏先生，他是著名的书画家，还有黄晓峰博士，他是我们西雅图知名的作曲家，也是岩土工程的院士啊，都是两方面都取得了非常非常高的成就。那王立鹏先生呢是我们的客人啊，我们西雅图的朋友啊，那就是您在艺术方面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后呢也是回报，可以说是回报家乡，回报祖国是吧？然后因为您个人早期也受到周世新先生的影响，所以又回报了周世新先生的故乡，也是我们苏州啊，所以我们相信苏州也很荣幸有你在那边开办个人的美术馆，然后呢就您的文化呀各方面都把我们苏州就是的文化给带起来了，就是
谢谢。也是2500年的江南苏州历史文化感染了我，也是吸引我的主要因素。再一点就是这里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啊，像小袁能走到这个大西洋彼岸，能从事这个新闻传媒工作，也是从古镇的中学非常优秀的。我记得你还受到学校百年邀请，还有江南发展大会，你都作为海外华人华侨的代表回到家乡苏州侨联，包括吴中区侨联都欢迎你。所以我呢这十年来也确实感受到苏州的历史悠久，它的文化丰厚，名人辈出。尤其像我这个漂洋海外的华人艺术家，能得到国家和苏州政府和木渎古镇政府的认可，能把我一个一栋有着悠久历史的砖雕、木雕、石雕，还有园内一棵古松啊，都500年了，是明代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建筑，能作为我展示我在纽约艺术联盟就是画的油画，还有我几十年来创作的书法篆刻和中国画作品，两层楼在那布展。我记得当时8年前开幕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新闻还给我做了一个新闻专访，很不容易，也感谢祖国对海外游子的一个认可和关怀。CCTV华人世界2次给我拍了专题片。我呢在苏州呢带领也创意设计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到木渎拍摄了砖雕、木雕、石雕，还有就是美食节目。让我更高兴的是，我3年前在疫情之前又与中央电视台味道节目合作，在苏州拍摄了15集苏州美食，这样把苏州的美食文化和小桥流水介绍给世界各地。所以这也是我在苏州木渎得到了这个认可之后，也是我一个创作和感谢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作为政府的文化顾问嘛，也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
我代表我们家乡啊，苏州的父老乡亲感谢你啊，就是我相信这个江南文化推广大使这个头衔是名副其实啊。 就是为我们苏州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黄晓峰博士，您是不是跟那个王立鹏先生有很多同样的感受，就是在这个祖国，就是对艺术家还是也是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对吧？然后能够跟国内的艺术家还有机构啊，还有各方面合作的话，还是能够对您的艺术事业也会有很大的推动。
小峰台长，感谢小峰兄在8年前王立鹏美术馆开馆的时候，他不远万里啊，从西雅图飞到苏州，能光临我的美术馆，接受我美术馆的顾问的这个职称，所以至今回想起来还很感谢小峰对我的支持。
回这个小袁这个台长的事儿啊，这个确实是2016年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为我举办了我的个人作品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然后他们请了这个中国广播电影乐团给演奏的，所以这个还是非常了不起的殊荣吧，因为这是海外的华人的啊，咱们在海外的这个游子作曲家，第一位，我目前知道也是唯一一位他们给举办的这个个人作品音乐会的，在国内，所以还是国内对这个海外华人的这个文化艺术还是很关注很重视的，而且国内也确实是有很深厚的土壤给我们这些个华人的作曲家呀、美术家、艺术家以施展的。因为我们在海外，虽然在海外我们做华人的艺术，但是跟这个祖国的这个文化艺术是无法分隔开来的，其实它是有一脉相承的东西在里面，确实是这样。
所以您去敦煌采风啊，对您就是创作也带来了灵感，是吧？
对，那个敦煌采风还有这个西北这个甘肃啊，还有陕西啊，他这个采风确实是有非常巨大的这个冲击吧。因为那个当时那个铁道部的那个老许啊，这个他是一个
也是我美术馆的顾问，
对，他是这个是书法家，然后他非常这个热爱这个音乐，然后他就带着我去采风。然后采风这个秦腔，然后采风这个还有这个甘肃啊，到敦煌去看这种东西。他说这个因为他在那修高铁，所以他对我说，他说
他是高铁的副总指挥，
对，
也是摄影家，
对。然后他说作为一个男人要是不去西北的话就不是男人，真正的男人。所以我理解他这句话，他很有这个体会吧，因为我们到那里头确实看到不一样的风光，然后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概念是怎么讲，是非常错误的概念。以前我没到西北之前，我们通常都有个印象说西北很荒凉啊，什么都是看那些文学作品看到的，但真正到西北你就发觉很有文化，中国你就会发觉为什么秦始皇从那儿开始，唐朝啊、宋朝啊都是在那个地方，然后逐渐后来才往东边过来的，也就是最近的1000年，那之前的那个好几千年都是在那
西域，
都是在那边。其实所谓的西域，按当时的观念来讲，就是这个中央政府的边上那个800里秦川，所以那个地方非常文化底蕴非常深厚，跟我们想象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到那里看了他那个敦煌那个艺术，是对我的创作就非常产生巨大的冲动。包括我们这次今年演的那个秦腔，几乎所有的人我碰到的人，所有的人听到那部作品都感觉到非常震撼，然后都感觉到 包括国内的一些音乐家，还有这些音乐评论家，他们都看到那部作品，他们甚至是有的那个作曲家是惊呼，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真的是的，我就觉得你去那种采风，真正能够体验得到那种东西，给你造成那种冲击，然后才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所以我说，搞这个音乐艺术必须去采风，必须去体验那种真正的那种文化，你不到实地是无法体会得到的。
我相信国内有大量的这样的素材，所以立鹏兄您在国内也是跑遍了大江南北，然后各个地方也经常去采风，是吧？留下了你的足迹。
是的是的，峰兄说的很对，就像2019年我很幸运的参与了西藏援藏基金会，有我的作品被这个澳门呢中侨董事长孙光先生他们收藏，把我们艺术家的作品他买去，把我们把这个所卖的全款捐给西藏援藏基金会。这基金会呢是14班禅创立的，所以我们到了西藏之后，亲自给这个藏民呢，他们一辈子没有看见过他家的牛和雪山，所以经过医生的手术，我们去给让他接他的纱布，瞬间他看到这个世界，所以很震撼，就像小峰兄说的那样。因为我也很荣幸的接受到了释义士班禅大师的接见，我还把我的书法作品赠给了他，他就是代表这个援藏基金会，就感谢我一个海外艺术家，能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过60了嘛，所以到了天高地广不怕这个高山反应，所以走到了海拔5000多6000多我还在画画，所以这样呢就是这种艺术创作的精神，就像小峰兄他能到800里秦川呢，到这个大漠沙漠里边去听秦腔，去看这些原始的创作，所以我呢也感受到了一个艺术家能真正的走到接地气，你走到这个离天最近的地方，走到800里秦川秦岭的这个秦腔文化，实际是一样的道理。
我相信我们这个采访其实可以持续很久，但是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很快就到尾声了。就是我也略有耳闻，就是立鹏兄现在还担任了一家公司的董事，是吧？然后就是您是怎么又从艺术家向一个企业家的华丽的转身呢？
这也是缘分。我的出生在这个家乡的附近，他也是高考状元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现在已经是在北京叫中景恒基投资集团董事长，我俩又是校友，他也是学子，所以创办了这个中景恒基投资集团，现在拥有1000多人在北京，涉猎到地产和科技，还有这个乡村振兴，所以我呢能有机会得到这个集团的认可，参与创建了创办了还有设计了我们新农村建设，走入城乡，还有废弃的像北京的798像这样的模式我都参与了，所以也经过这几年的我们一起合作，也打造了其中像我参与的我的朋友，当初小袁台长也访问过他，也是在洛杉矶生活，我的学生回到了包头，创办了170亩地的老包头项目，现在也成了当地旅游文化历史文化传播的一个网红打卡地，那就是我亲自参与创建和设计的，所以这样呢就是通过我对西方在北美生活的这几十年 对这里的环保，对这里的旅游，对这里的文化的传承，与东方与祖国的需要结合的一点体会而已。
好，那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到尾声了，那么今天非常有幸的请到著名的书画家王立鹏先生，还有著名的作曲家王晓峰先生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的专访。那节目的最后，请两位给我们听众朋友各说一句话，简短一点。
我们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在圣诞之际，新年到来之际，祝我们家庭健康快乐，生活幸福，也祝西雅图中文电台越办越好。
啊，谢谢立鹏兄。
啊，西雅图的父老乡亲们，音乐使人生更美好。谢谢。
好，
谢
谢，
谢
谢两位，
谢
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